看到了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他将会在11号以正式的官衔到南京来与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进行对话。这是两岸60多年来首次举行的官方正式的会谈。那么这场会谈到底能不能把它看作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基础呢？两岸如果真的走进了官方对话的时代，可能会出现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发展呢？下面我们继续通过连线要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也是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静教授来我们进行分析。黄教授您好。
你好。
是黄教授，这场会谈啊，当然很多人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我们在新闻当中采访的这个郑宇硕教授说，他认为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实际上就已经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了，因为首先呢，选择的地点是南京，这里边是有历史含义的。我们知道南京是以前中华民国的首府，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注意到双方都有所得。对于大陆来说呢，因为王玉琪是以台湾陆委会主任的官衔登陆的，而大陆呢是以国台办主任来会见他，这样呢实际上大陆就得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因为两岸都是内部事务嘛，这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小胜利。但对台湾来说呢，胜利就更大，因为这是第一次大陆接待台湾一个官方的官员来访问大陆，这就意味着尽管两岸都不承认相互的主权，但是北京已经承认了相互的治权，就管制权，这一点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嗯哼，是。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次会谈里面，我们看到事先外界也有各样的预期啊。那么据说中国方面是有意要推动在王章会或者张王会中来签署所谓的共识备忘录啊，这一点您觉得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呢？
我觉得要看这个双方对于习马会或者马习会的期待的这个度，如果这个期待度比较高的话呢，可能性就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海两岸在经济上由于 ECFA 的签立呢，已经渐渐的走向一个一体化，起码是市场是一体化。那么如果说习马会要发生的话呢，起码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期待着马英九会有更实质的推进。那么这个实质性推进呢，只有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两岸的军事互信，一个是两岸的政治上的协议要纳入轨道，这就是习近平在博鳌会上所说的意思。所以说如果马英九要去见习近平，那么他在任这两项里边他要任选一项，或者是同意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或者是两岸建立这个经济会谈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这样的话呢才有见面的基础。要不然的话，如果说双方都是空对空，马英九空手而来，那个习近平也是空手跟他对话，那就这样的这个见面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是。那么黄教授，我想继续请教的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未来呢张王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制度性的会谈，我们也知道今年这个王玉琪预计可能再返回大陆，那么张志军也有可能到台湾来继续这样的一个对谈模式。如果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形成之后，能不能更加有效来解决未来两岸之间的问题呢？
那当然是可以了，因为它任何一个制度，尤其是两岸之间，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这一个是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我刚才说过，是双方的政府官员正式会谈，但这两方的政府官员呢，又不是负责所谓的外交事务的，而是负责所谓内部事务的。大陆是国台办，台湾呢是大陆陆委会主任，这样呢就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双方是一个中国，但是呢又象征着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政府的治权，这样的如果能把它固定下来，这实际上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一个进步。那么我想呢也会推动一些实质性的发展。
是。那么最后我想请教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看到两岸官方首次要在南京来进行接触了，那么就在下个星期呢，我们知道习近平他也要在北京要与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来进行会面。长期以来中国当局就是在对台工作上持续这样的一种高低层级的多轨道的运行啊，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台湾方面我们知道在野党对此有很深的疑虑，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显然这个因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平台是在国民党还没有重返政权以前就建立了，就是2005年。那么这样呢一直是大陆的一个政策，就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个平台来 牵制住马英九总统，也就是说给他套一个马龙头。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这次在官方在建立呢，显然对大陆来说那就是往前又进了一步。不管在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进度能够取得两岸的所谓的政治交流，但起码是又百尺竿头又进了一步。对于大陆来说，那么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刚才说过，就使得大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至少是承认了国民党的治权，这样呢也是进了一步。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静教授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黄教授。那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呢，我们也特别为您开辟了专栏来报道有关这场会谈的最新进展。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